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4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们的修炼路越走越稳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6日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疯狂迫害大法。为了正实法，还师父清白，我们地区有九个同修去北京信访局上访。当时有北京老百姓对我们说，他们警察吃饱了撑的，那些警察和便衣穿着皮鞋踩着人家的脚趾头使劲碾搓，你们能受得了吗？回去吧。到了信访局门口，那儿的人叫我们把身份证交出来，否则不让进。其他同修看到情况不妙，回去了。我们四个同修意见一致，既然来了，就要正实法。我们各自交了身份证就进去了。进去后，每人给一张表，叫写原因。我们各自写了正实法的原因。之后，我们被交给当地警察，铐上手铐，拉回当地派出所。警察叫我们签字，说不练了就回家，说练就送看守所。我们四个人都不签字，被拉到看守所关押15天。工厂的喇叭天天点我们的名字，保卫科人员天天跟踪我们，但是我们没有被吓倒，天天智慧地出去发真相资料，在师父的保护下一直没有停止。第一部分，坚持集体学法练功。集体学法集体练功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。我们当地同修从2009年开始恢复集体练功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 A 同修自愿提供他家作为集体学法练功的地点，我们每天早上3点多钟开始练功，发完6点钟正念，各自回家吃早点，7点半钟出去面对面发真相资料，劝三退，下午集体学法。后来厂里知道了，工会主席找我们，不让我们在一起学法，还给派出所打电话。派出所来了一群警察， A 同修不给开门，警察就撬 A 同修家的门，把门栓都撬弯了。 A 同修大声喊，师父救弟子。那些警察听见 A 叫师父都吓跑了，此后再没来过。我们整体配合，讲真相救人，非常融洽，没有心理上的障碍，大家总是乐呵呵的，总是一起出去一起回，从不分开，每人背一包资料，还有人拖一车资料，谁发完了谁来取，每天都是几百本，其中有光盘、 U 盘、护身符，还有车挂、台历、挂历等等，而且众生都抢着要。不论什么样的干扰，我们都没有停下来，风雨无阻，没有节假日，将真相传遍了我们当地和周边农村。我们每天感到很充实。以下是我们出去讲真相遇到的故事，写出来与同修分享，感受我们救人的快乐和修炼的神圣。一，我终于得到了。有一次，我们发完资料往回走，跑向车站时，因为同修们要给家人做饭和接小孩子，我们总是跑步前行。一次在跑的过程中，后面有一个人追着我们跑，还一边喊着，等我一下，我还没得到呢。我们只顾去赶车，没有注意后边有人在撵我们。到车站了，后边追赶的人也到了，喘着气说，我终于赶上你们了，别人都有，我还没得到呢。我说，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们没听见，让你受累了啊，正好还剩一本。他接过资料抱在胸前说，我终于得到了。从这件事情中，同修们都有同感，众生要得救的渴望。二，得救众生的喜乐。那些得救的众生看到我们路过， 都望着我们笑，打招呼。有的人还很关心地说，注意安全呢。还有的人爬上电线杆上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还有人喊，法轮功万岁。这都是众生的心声，也是众生得救的希望，这也是师父的期望啊。我们每天出去最少四个人，其中 A 同修负责写三退名单。有一天我们刚退了几个人，突然一个高个老头走到我们跟前问，你们是不是专门退党的呀？我们答是。老头说，我是老党员，你们给我退了吧，我姓李，叫李某某。同修给他写了名字，他拿了资料，高兴地走了。这个老头在跟我们讲话时，对面有个人听见了，赶快跑过来问我们，刚才那个老头是不是找你们退党了？我们说是。他说，这真奇怪，我耳背，很少跟别人交流，我怎么就听见退党了呢？看来这是天意了，请你们给我退了吧，我也是党员，我跟那老头同姓。他拿了资料，临走时还说，谢谢你们的师父。像这样的事情很多，有的民工在工地上喊，把你们背的宝贝留一包，我们这里有80多人。还有铁路工人，他说，你把所有光盘都给我，我拿回去叫他们看，我们那里有1000多人。还有一个地铁工人，像个干部模样，在路边安玻璃，我停下脚步看了他一眼，他很礼貌地问了一句，你们有什么事？我说，对不起，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讲，我们又怕影响你的工作，这样吧，我这里有光盘，还有真相册子给你留下，下班后晚上再看，告诉所有的人，所有参加过共产党组织的，包括党、团、队，都必须声明退出来，才能躲过劫难，这是千真万确，你们一定要重视呀。退是退心，用化名、笔名、小名都行，神看人心。他赶紧说，我这里有20个党员，请你给他们取个化名三退，晚上开会给他们宣布。我姓熊。我马上给取了21个化名给他。我说，谢谢你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，祝你们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会永远记住那些可亲可敬善良的众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一幕幕精彩的景象，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对师父的感恩，把这么神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交给我们，慈悲地看护我们，引导我们走过了那一段艰险而神圣的历史使命。我们众弟子跪拜师父赐给我们的幸福年华，我们地区的学员都能做到信师信法，同修之间互相帮助，携手精进，风风雨雨在师父的保护下一直走得很稳，这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，感谢师父成就我们，弟子们都沐浴在佛光普照的幸福中。我们会更加努力做好3件事，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救更多的众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经常刷手机短视频对修炼人的危害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8日。当前在中国大陆，抖音、快手、微信视频号等短视频平台 已深深融入日常生活，他们在提供购物便利的同时，也成为中共监控民众的重要工具。下面主要说说修炼人执着刷短视频的危害。一、短视频悄悄消耗人的专注力。短视频节奏快，几秒一换，大脑被迫在频繁切换中持续保持高唤醒状态，每一次切换都是注意力的重置与适应，短短半个小时，精力和耐心就被大量消耗在转换成本上，而非内容本身。长期处于这种即时反馈模式，大脑会逐渐适应短期刺激，难以沉下心进行深度思考。放下手机后，注意力难以收回，思维空转，内心躁动。久而久之，人变得烦躁，缺乏耐心，打坐坐不住，不能入静，法学不进去，连日常小事也容易急躁。这不是单纯的注意力分散，而是对认知耐力与情绪定力的深层磨损。它就像精神毒品一点点吞噬着修炼人，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就掉下去了。二、短视频正在偷走人的时间。短视频平台凭借无底线滑动信息流和精准的算法推荐，持续向用户推送感兴趣的内容，通过短平快的刺激不断制造感官愉悦，同时勾起新的期待，大脑随之进入惯性状态，看完一个，手指不自觉地滑向下一个，刷起来容易，停下来难，一旦点开，一两个小时便悄无声息地流逝。对于时间很珍贵的修炼人而言，这种隐形的时间消耗危害尤为深远。三、短视频正在不动声色地改变人的认知。短视频是先顺着你的喜好把你留住，再把你关进信息茧房里反复洗脑，这就是短视频的算法逻辑。一开始你喜欢看什么，他就给你推什么，你觉得这没什么，甚至觉得他好懂我，可推着推着，你的世界里就只剩下这一种声音了。你以为这就是全世界，其实这只是算法为你量身定做的笼子，等你关在里面出不来的时候，他推什么你就信什么。同质化的信息以高频次反复刷屏，观点被不断强化，情绪被持续放大，那些立场鲜明、表达激烈的言论，借由强刺激一次次叩击你的认知门窗，久而久之，你不再追问为什么，不再审视观点背后的逻辑，只满足于情绪被点燃的瞬间快感。当思考的惯性被消解，你便不知不觉把别人的立场当成了自己的答案，把情绪的宣泄当成了独立的见解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改变是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发生的。你以为自己每天只是在刷刷视频打发时间，可算法已经悄悄替你选好了立场，定好了态度。他先用娱乐留住你，再用情绪拴住你，最后用定向推送一点点重塑你。等你回过神来，你甚至说不清从哪一刻开始变成这样的。短视频就像一个温柔的陷阱，先让你坐不住，再偷走你的时间，最后连你怎么想问题、相信什么都替你做主了。等你想拔出来的时候，可能连拔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这对修炼人来讲是非常可怕的，它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认知，随着人的观念滑下去。以上为个体体悟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遇磨难后向内找，坚信师父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8月30日。 2024年4月的一天上午，我去农村集市讲真相，中途被两个便衣警察跟踪绑架。我马上向内找，找到了自己的漏。今天早晨，我刚走到集市入口处，就看见四五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走出集市。当时我想，今天是星期天，他们都回去休息了，正好今天带的资料比较多，快点发完，好赶上公共汽车回家。我一是没有把警察作为救度的对象，而是把他们当作迫害者，二是想把资料早点发完，有做事的心，三是怕赶不上公共汽车，是顾虑心。我没有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，正是这些不纯的念头被邪恶钻了空子，才被警察跟踪绑架。但我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，我把一切交给师父。我高声喊道，师父帮我，法轮大法好。此时艳阳高照，集市上人来人往，两个便衣警察带我走向一个路口，瞬间我心里什么怕都没有了。我大声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，讲大法红传世界，讲藏字时所蕴含的天机，讲退党大潮，讲善恶有报的天理。虽然有点口干舌燥，但我还是尽量多讲。一个便衣一直跟在我身边给我录音录像，另一个便衣在与派出所联系，说抓了一个练法轮功的，要求出警车，而派出所那边不想出警车，他就催促着说，这个法轮功包里的东西很多。过了一会儿，警车来了，下了三四个警察，把我拉到了派出所。到了派出所的大厅，我坐在长条椅子上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清除派出所空间场中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黑手烂鬼、共产邪灵、低灵拜物，清除操纵警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，阻止警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。他们问我是哪里人，问这问那，我一概不配合，心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是来救人的，我是主角。他们只有明白了真相才能得救。警察翻查我的钱包，抢走我的公交车卡，并把我包里的真相资料、真相小册子摆在地上拍照。我高声喊道，看哪，这些资料金光闪闪。接着警察又要对我强行拍照，想动手摘我的口罩、帽子。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在加持弟子，于是我严肃地说道，你们这是在侵犯人权。警察听我这么一说，就再也没动我，照相也没照成。一会儿从派出所里屋出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中年人，对着这些小警察说，把这些东西纸资料装起来，接着对我说，你回去吧，以后我们还要找你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坦坦荡荡地走出了派出所。回家后，我马上整理收拾好打印设备，长时间的发正念，清除警察背后的一切邪神黑手、邪恶烂鬼等，让所有警察都从邪党的谎言中解脱出来，不要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罪，心中装着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成为得救的生命。我悟到大法弟子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这条路既神圣又伴随着磨难，只要我们坚信师父，守住师父给我们向内找的法宝，磨难就是我们攀登神路的天梯。关键时刻喊师父，并不是把一切都推给师父，而是按照师父教给我们的去做，在讲真相、解体邪恶、救度众生中去掉怕心、干事的心等各种执着心，既解体了磨难，提升了境界，又救了世人和众生，完成大法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。直到现在，派出所也没再找我，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弟子，我又平稳地走在了助师救人的路上。今后唯有修好自己，严肃地对待修炼中的每一件小事，走好最后的路，才是对师恩的最好报答。 下面说说我的邻居们明真相的故事。一，用善心善行改变邻居大妈。记得我刚搬到现在住的这栋楼时，邻居大妈 A 给我印象很深，因为她对我不太友好，与其他邻居说话却不正眼看我，我不放在心上。我知道她不了解我，这也是给我修心性的机会。在以后的相处中，我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热情地与大姨搭话，拉家常。看到她拿不动的东西，我就主动帮她提。她的垃圾放在门外，我出去送垃圾就顺手一块帮她送了。大姨很感动，对我越来越好，说我心眼好，人实在，并开始主动与我拉家常。我也顺势给她讲法轮大法真相，他很认同。我嘱咐他，心里有什么不高兴的事，或者身上哪儿不舒服，就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要多多的念。他很感动，也非常高兴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常跟我说，我每天都念这九个字，还加上一句李大师好。大姨把我当成她的闺女，什么话都爱跟我说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我家是学法小组，同修到我家学法，经过他窗外时，他看到总是喜笑颜开，笑脸相迎，有时还开开窗户和同修说几句话，向同修夸我是个好人。大姨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善举，也给自己及儿女们带来了福分。他的儿女们都很孝顺，生活顺遂富足。邻居大姨现在已经96岁，高寿的她不用吃药，住医院。二，大法法理使她打消了报复的念头。邻居 B 是后期到这里买的房，但是她不在这儿住，只把一些东西放在这里。她时不时来这里看看，我碰到就主动跟她说话。邻居 B 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有素质，很随和，对人也很热情。因为他不在这住，每次碰到他，我都不放过这个机会。经过不断的接触，邻居 B 也愿意跟我说一些他自己的事情了。他信耶稣，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学生，共产党认为他家庭成分不好，他也没参加任何组织。改革开放时期，他做木材生意，挣了些钱，后来做房产生意。我和善地告诉他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并给他讲大法的真相，给他九评共产党和其他的真相资料看，他很喜欢看。后来我又给他宝书《转法轮》看，他看完书后，给我说了这么一件事。他年轻时去了一次香港，回来后被村委会给关起来了，关了很长时间。他对此事一直放不下，总想找机会出这口气报复他们。看了《转法轮》后，书中讲的不失不得的法理打开了他的心结，他打消了报复的念头，是大法化解了他心中的怨恨，避免了两败俱伤的可怕后果。因此邻居 B 也得了福报，86岁高龄的人，耳不聋眼不花，头脑清醒，对共产党的认识非常透彻。他说共产党太坏了，什么坏事他都能做得出来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从这位邻居身上，我悟到真相能从本质上救了人，也鼓励我勇猛精进。三，不同的选择，不同的结果。另一家邻居 C 是从农村搬到城市里来的，儿女们都在市里上班，我抽时间到他家串门，拉家常，了解到他在年轻时是乡下的队长，是个党员。我告诉他，我练法轮功一身病不翼而飞，讲法轮大法是佛法，真善人是神给人定的做人的标准。他不爱听就出门了，他老伴儿爱听，我不想放弃他，经常到他家送各种真相资料给他看。有一天， 我又到 C 家跟他说，大哥呀，咱们这个年龄都是信神的，可共产党是反神的，老天要清算他了，你把那个党退了吧。他立即大吼，我跟党跟定了。他这一吼震惊了我。哎，这也是一个人生命深处的选择。就在疫情高峰后期七一的晚上， Z 突然身体疼得不行，送去医院检查，医院告诉家人回去吧。 C 回家后滴水不沾，不长时间就撒手人寰。我在感到遗憾的同时也反思自己，如果我能更彻底地清除自身的党文化因素，同化大法，并用强大的正念清除它背后的党文化因素，大法的慈悲说不定也能救了他。每个生命都是为法而来，怎么会愿意错过这千万年的等待呢？可从另一方面讲，我的这几位邻居的选择确实证实了大法是超常的，也昭示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是真实不虚的。作为大法弟子，不愿看到有缘人遭恶报，希望不明真相的世人能够了解大法的善，识破共产党的恶，弃恶从善，勇敢三退，登上新宇宙的渡船。也希望我能和同修们一起勇猛精进，在修好自己的同时讲清真相，在讲真相中归正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圆满随师返家园。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叩谢师父，感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